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资深传媒人丰川健司分析，上个礼拜举行的美中防长电话会谈指出，中方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以交换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助，但似乎踢到了大铁板，美国不可能拿台湾作为交易筹码，已经是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自由时报报道，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电话会谈。去年一月，丰川健司曾经作为朝日新闻记者独家报道了美国的一份内部文件，其中明文列出，如果发生紧急事态，美国将会保卫台湾。这份文件是在2018年2月15号作成的美国印太战略架构。这份由川普政府作成的秘密文件在政权转换之后罕见地解密公开。丰川认为，拜登政府已经成熟了这份文件。今次美中防长会谈当中，奥斯丁警告中国，美国对乌克兰和台湾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丰川认为，今次的美中防长会谈可能是延续3月举行的拜习会谈内容。中方希望以台湾问题作为同美国的交易筹码，是完全误解了拜登政府对外交安保的优先课题。美国列为最优先的课题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不论乌克兰战争持续几耐，美国都不可能拿台湾作为交易筹码。事实上，在今次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内部亦都有各种讨论，其中最好停止战略模糊的主张十分强烈，而且美国内部文件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防卫台湾。丰川曾经访问美国印太战略架构署名的川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麦马斯特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们必然保卫台湾。丰川指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必然成为主战场。中国军方内部文件亦都写着，最先进行威吓射击的目标就是位于日本的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基地周边。时评人蓝雪认为，失去了台湾的安全保障，就意味着失去了对整个南海的国际贸易航线的安全保障，而南海的国际贸易航线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一旦中共控制了台湾，它就在未来对整个日本经济造成了决定性的威胁。而日本是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和重中之重，它将会在未来有可能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写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绝对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近日，中共外交部官网公告说，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时宣称，中共将会继续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家表示，中共已经公开摊牌，联合俄罗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中国问题专家桂达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外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中共正在公开亮旗，自己将会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这样意味着在美中两极对峙的新冷战背景之下，世界局势将会出现重大变化。骆玉成会见杰尼索夫时宣称，在习近平和普京指示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今年第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近三成。杰尼索夫表示，将会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双方会谈发生在联合国大会就限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决议草案进行辩论的前一日。截至目前，该决议已经得到美国等57个国家的支持。去年年初，中共外长王毅说，中俄战略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 去年12月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重复同样的说话。今年2月4号，习近平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再话中俄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3月3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重申中俄合作无上限。對此，桂達表示，這個等於是在公開和美國叫板，開啟兩大陣營對峙。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的國安顧問哈德里認為，中俄聯合聲明是兩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宣言。川普的國安顧問博爾頓認為，中俄合作夥伴關係將會持續下去，因為兩國利益在可預見的未來會互補。不過，北美投資顧問、中國問題專家 Mike Sun 預計，儘管中共公開支持俄羅斯，但為了中共自身利益，他不敢輕舉妄動。桂達表示，中共選擇繼續同俄羅斯加強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際上是迫不得已，因為美國已經不再信任中共，並將其視為頭號敵人。儘管美國及其盟友在度全力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但其最終目的是削弱俄羅斯實力，從而集中力量對抗中共。習近平公開同美國爭霸，宣稱東升西降，平視世界，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同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等，引起美國警覺。Mike Sun 亦都認為，實際上美國早已啟動同中共全面脫歐的計劃，首先是高科技脫歐，然後是金融脫歐，再次是出口脫歐。如果你在美國，有一日你會發現中國製造的產品越來越少，中國亦在度做中美脫歐的準備。以糧食為例，中共一直在度囤糧，習近平反覆強調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國際金融專家兼政論節目主持人汪浩預計，美中關係將會進入新冷戰階段，美中兩極對立將會成為今後長期主導全球的國際關係。歐洲在這個過程當中將會出現去俄羅斯化，而美國和全球就將會在經濟、貿易、金融、科技和安全方面走入去中共化過程。24号上海新闻晚报一份内参资料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传，内容指出，依法抗疫是底线，颁布新的防疫新政应该先征求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等专家意见，避免作出违法决定。这份资料是新闻晚报记者访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汤兆天的内容。汤兆天说，上海法学界的力量在中国首屈一指，防疫期间却出现政府涉嫌带头违法，例如徐汇区布置志愿者到各家各户贴封条，遭到志愿者拒绝，徐汇、长宁等防疫指挥部发布临时措施或者通知，引起民众不满。近日，上海浦东和浦西多区的封控片区和流动硬隔离亦都被指有违法疑虑。有影片显示，浦东对封控片区用彩钢板或者拦网等硬质隔离设施封闭起来，开一个应急小门让防疫人员进出。Twitter 用户新闻真话说，有上海人觉得硬封城用的铁栏栅好眼熟，仔细一想，原来是上海动物园同款，这样对上海人伤害性未知，但侮辱性极强。此举遭到不少上海市民的反抗，有些小区居民自行解封，网友说为他们喝彩，权力的脆弱有时就是一层纸，你一捅它就破了，或者一堆草，你一推它就倒了。此外25号，大陆网友在微博披露，一晚竟然有51个老人过世，原因是当地政府半夜强行将一些生病的老人拖上车拉走，折腾了几个钟头。网友质问，哪个老人能够经受住这种折腾？时评人秦鹏说，他们前两日为什么要拉这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去隔离呢？那个营养不良的看起来是饿死的，捉那些老人去隔离，真是有可能只是为了和死亡凑个数，用来证明中央下令对上海封禁是对的。一位大陆网友贴出，在大陆某地的电线杆上贴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图片，上面写着，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笑了。 一啲推友就转发近日中国书画家刘海粟嘅女儿刘婵嘅作品，上面写住人间炼狱，海上魔刀。有上海观众向自媒体人李牧阳发信息话，中共国四月已经在上海发生，马上紧跟住仲有五月之花、六月之霜，随住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封，希望帮忙呼吁一下场内其他城市的国人，我们上海人一直被人懦弱的形象，但是今次我们上海人没有跪低，后期中共对我们的打压绝对不会输给香港。23号，泽连斯基在基辅的地铁站召开记者会，全世界多国记者都到场参加。当大部分记者询问泽连斯基如何抵抗俄军入侵以及和谈的进展和机会时，中共官媒 CGTN 记者问了与众不同的问题。央视记者问，俄罗斯说你们向北约索取武器只是火上加油，不利于谈判。泽连斯基说，我们不在乎俄罗斯怎样想，俄罗斯亦都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武器。你看他们逃跑的时候留下了这么多坦克和火箭弹。对此，公民记者陈秋实推文说，泽连斯基只是曾经扮演过小丑，而你们是货真价实的小丑。有大陆网友表示，泽连斯基给了央视记者提问的机会，他却提了一个具有超国际水准的蠢问题，将中国人的架都丢尽了。还有人说，泽连斯基应该反问，你们抗战的时候难道真的不用武器，是用手撕鬼子吗？35岁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去年11月在个人微博上发文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多次对其性侵，随后这一条贴文迅速遭到删除，彭帅亦都失去踪影。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暂停了在中国的所有比赛，据估计这个决定将会损失几亿美元的转播费和广告赞助。据路透社25号报道， WTA 主席西门接受节目 The Tennis Podcast 访问时表示，我们已经暂停了在中国的业务，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直到这个事件得到一个彭帅本人、中国当局和 WTA 都能够接受的交代，协会将会保持坚定的态度。西门表示，自己最近未曾同彭帅有过沟通，他说，我认为你不会透过逃避问题来改变这个世界，你必须创造改变。针对世界男子顶级网球巡回赛，本赛季将会在中国举办4场比赛，西门予以尊重，强调他们没有成员在中国受到影响，所以他不会试图影响该巡回赛的决定。24号在纽约法轮功学员纪念425/23周年集会上，一些年轻华人公开在现场表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其中在华尔街工作的白领方奕明还诉说了自己怎样从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到如今退出中共的心路历程，撼动现场华人。不少人连说太好了，看到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不容易。方奕明是2009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华尔街工作。他曾经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将中国带入真正的现代化强国之列。大学里面他做过班长，经常向辅导员交思想汇报，直到来到海外，他看到《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一看就是一整日。其中六四屠杀和血腥镇压法轮大法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感觉胃里面好像翻江倒海一样，整个人瞬间就抑郁了。毕竟自己相信了这么多年、爱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居然是这样，反差太大。后来他又看到汶川地震的真相、腐败的内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前的各种政治运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抗日战争的真相，了解了太多太多的资料和信息。在真相事实面前，他终于决定用实名退出中共。他说，
记得我当时刚刚了解中共真面目的时候，与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讨论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他们竟然说这些东西看了就看了，别太当回事。有的还说 哪个国家的政府没杀过人？别小题大做了。我听了感到十分悲哀，他们的话代表了当今一大批大陆青年的思想，明知中共邪恶却选择保持沉默，这恰恰是中共多年来的黑暗统治对人民道德和心灵摧残的明证，我们又怎能袖手旁观？今天正在这里，就是要让更多人不但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而且绝不能再与其为伍，要勇敢地站到正义善良的一边。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